我站在门外叩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12月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A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208。那耶稣来到救我们脱离了罪恶。那现在我们要读一个小的经文，那从神的道中来跟你们来谈一会儿，因为毕竟那个才是满足一切的部分，就是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在我们打开他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最仁慈的主啊，今早我们何等的高兴，又是荣幸站在你的同在中，仰望你，并称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在我们的经文中记得你说过，你们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知道我们全都是肮脏的，是在罪中生的，在罪孽里成形的，来到世上就说谎。那像我们如此可怜困苦，然而靠着你儿子主耶稣的血，借着所赐给我们的根本不配的恩典，我们能有幸仰望说父啊，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主要当我们今天敬拜时，我们要祈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是要敬拜你。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伟大日子，看到一切似乎都失败了，但有一样确定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失败的，那就是耶稣。因为他在地上时对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拥有何等的确据，可以把我们魂永恒的归宿安息在他的道上。他一本叫圣经的书以这种的样式赐给了我们，知道这是由圣灵所写的，也只能由圣灵来解释。愿他现在来到这书写的道上，借着凡人的嘴唇对凡人的耳朵说话，赐下永恒的悟性。父啊，求你应允，愿这能搅动我们的心来更加的爱主，跟主有更好的交通，带给我们亲密的团契。主啊，今早我们要祈求你，这教堂和全地有许多生病的和有需要的，愿今天我们得着他身体受的鞭伤所带给我们身体的益处。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正如古时的大卫所呼喊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主啊，求你今天应允在这敬拜中，这里每个有需要的人，无论是他们灵魂的救恩还是他们身体的医治，愿我们今天得着这伟大的至高祭物所带来的益处。主啊，现在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祈求你借着我们说话，借着我们来听应允祷告。我们这样求是奉你可称颂的儿子我们救主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神的道中有太多美好的东西，那是要任何人挑选某些的经文，那都是一件难的事情。当我读这道时，我会说 哦，这句话那听起来那么的好，那我就想在下面画条线。那当我去参加下一场聚会时，我要传讲这个主题。那我坐下了一会儿，在圣灵说话时听从圣灵。那不过就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读，我找到了一些听起来更好的东西。那会在下面画条线说，哦，这个那是我下次去教会时要传讲的内容。那首先你知道，当我去教会时，我的圣经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做满了记号。那对主的圣徒来说，主是这么的美善，他的道是多么的宝贵。那今天这个时刻，当所有的希望似乎都没了时，我们拥有何等大的荣幸。那找到了一个坚固确定的根基，就是道。几天前这事儿在我的心上，我告诉那位弟兄，我说接着我们的伍德姐妹传话给他，那就是今早那我想讲墙上的自己。那是在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火车上，主赐给我的一个信息。但在信息里，那个搅动得如此的厉害，那是如此的一个时刻，那一阵我立刻会众，那发现那大的事情，甚至是你听到了那么多的那这个现代的人造卫星，那都启示在神的道理，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我们肯定是到了末了了。然后把人们留在那种的境地，那却没有随后带来另一个信息，一带给教会盼望，那样那就会让人们觉得纳闷了，那使他们紧张了。所以我想我要等到下星期天回来，那时我要在星期天早上传讲墙上的自己，接着在星期三的晚上传讲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背题。那如果这些事儿如此的近了，那么背题就比那个更近了，如果教会在大灾难之前离去的话。所以那我肯定你们明白，那它近了。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三章，是跟这个时代的教会有关的。那我从14节读，启示录三章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拿阿们的信实的真实见证的神创造之开始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是温的，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我想选取主题的地方是第20节，那看神那会不会给我们一段的上下文。我站在门外叩门， 今早我们刚刚读的整个信息是基督复活以后亲自对最后的教会时代说的话。那我们知道当时有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一位天使，那那些的天使被差遣去引导这些教会度过那个时代。那我们现在正结束在最后的教会时代，老底家的时代。那今早看到这些的事儿，那多么令人震惊。那他指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教会，那只是多么的不寻常。那看到教会的不冷不热，那还有冷淡的状况。那他们怎么说，哦，我们搞大的节目，我们给$100万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繁荣，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会员，我们牧师的薪水更丰厚，我们大家都更好了。那这不正是今天人们想要的吗？但圣经说你是赤身贫穷可怜瞎眼的。想想如果一个人赤身贫穷可怜瞎眼，而且还不知道，那如果他知道，他就会那努力要改善自己，那他会从街上跑掉去找衣服穿，他会那努力改善自己。但如果他处在那种的情况而且还不知道，那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那面对这一切，那这个并不是我的主题。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何等的邀请，那对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那看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可怕的景象，那却有如此荣耀的邀请。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何等的交通，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团契。站在门外叩门，那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我此时叫不出他的名字了，那他画了耶稣叩门的画。那任何画在能成为名画之前，都必须经过批评家的大堂，那让那些是那著名画家的人来评论这幅画，那他们找出这幅画里边的所有瑕疵。那所以当这幅名画那差不多经过了这些批评的大厅时，那一个画画的人那问一个评论者说，你的画那我能够找出一处的错误。他说，你忘了在门上画门栓了。那那位画家说，哦不，你误会了，如果门栓放在外面，那他就可以提起门栓进去了。但门栓是在里面，里面的人必须提起门栓。那事情就是这样的。耶稣本着他一切的怜悯，一切的同情，然而你却是那个让他进去或把他留在外面的人。门栓在你那边，那一个人去叩另一个人的门是为什么呢？那是什么理由呢？那是要找到入口，他想要进去，他想要，他要讲的事情，有什么东西要给你看。那当有人叩门时，那他们想要找到入口，那或者说有一点的交通，那我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讲。那是耶稣叩门的原因。 在历史历代中有许多来到人门口的呼声，那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会儿，让我们想想在罗马皇帝时期的凯撒奥古斯都，那如果一个士兵那住在某处的小棚屋里，那凯撒奥古斯都从他的宫殿里出来，去到他的那个士兵居住的小棚屋叩门，那会怎么样呢？那这对那个士兵来说是多大的震撼，伟大的罗马皇帝在他门口想要跟他说句话，哦，他会太高兴了，那他会打开门脸伏于地说，陛下请进我卑微的居所，不管你看到什么想要的都是你的。他肯定会很激动，有如此大的荣幸，那在他的时候来接待罗马皇帝。在德国，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里，那如果他去到一个穷人的家里叩门，这对一个农夫来说是多大的荣幸。那人走到门口，那拉起窗帘往外看，那见德国元首伟大的希特勒，德国的独裁者统治者就站在他的门口，他会说，像这样的人叩我的门我不敢当。你是说希特勒想要跟我这么一个农民说话吗？那他会打开门脸伏于地说，希特勒请进我家，肯定的，那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是你的，伟大的德国元首。那当然他会很高兴这么做，不但如此，他这么做还会感到很尊荣，想到希特勒会来到他的家门口。那你必须留意那叩你门之人的重要性，那这事儿很有关系。如果是乞丐，那你可以有权利关门或不去开门，那如果你没有东西给他，那你就会对乞丐感到恶心。但如果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那我今天要说，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今天来到杰弗逊维尔，那叩响任何一个那好的民主党人的门，你会觉得很尊荣，去门口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即使你在政见上不认同他，你肯定也会感激的叩你的门的，因为什么？他是美国总统，他是个很重要的人，虽然你在政见上不认同他，但接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城市或其他任何的城市的任何的民主党来说都是一份尊荣，因为那他作为美国总统的重要性，他是个大人物，一个尊贵的人，有尊贵的地位。那最近那英国女王刚来了，她上去加拿大，那访问了整个的加拿大，那后来她到了美国，那如果女王访问他们，那美国没有一个人会不高兴。那今早英国女王，那虽然你不是她的臣民，你是美国的臣民，但是 如果他来叩响你的门，你会怎么想呢？那你会看见他的使女等人站在那里，那他会说，我是英国女王，我来访问你，因为他的重要性，那将是何等的尊荣。她是女王，那世上最伟大的女王之一，就是英国女王。然而她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权利，但因为她重要，那你会很高兴让她进来的，那我会很高兴让她进来的，那知道我有这荣幸和尊荣来接待英国的女王。那时候耶稣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却把他留在外面，我不想开门，我们只是任凭他叩门。谁能比耶稣更重要呢？告诉我，谁能比他更伟大呢？他在这的时候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开门，我就进去。那如果你让所有的凯撒、所有的希特勒、所有世上伟大的男人女人站在你的门前，也绝不会让一个，那所有人加在一起都绝对比不上那个天天站在门外叩响你心门的人，就是主耶稣。他想进来，他想跟你交谈，你是他的一个臣民，你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你是一个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人。他渴望跟你交谈，他不只是去大人物名流那里，他来到穷人和有需要的人那里。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跟他交谈。想一想今早这意味着什么？荣耀的君王，伟大的我是那位在燃烧荆棘丛中的，那位分开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通过的，那位说话太阳就站住的，那位造出月亮星星并把他们安在座位上发光的，那位说拉撒路出来的，一个在坟墓里死四天的人就活了过来。想一想，那位跟丹尼一同走进狮子坑保护他脱离狮子的，那位跟希伯来少年一同走入烈火的窑中把烈火从他们身上删掉的，那位站着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被永远不死的。他站在堕落的人类的门外叩门，想要找到通往你魂的路，我们去拒绝那位伟大重要的人物。你对我说，伯兰弟兄，在这点上我不同意你，因为我已经让他进来了。那很好，我很高兴你那么做了，让他进来了。但你知道吗？但让他进门之后，好像你心里有很多的小心事，你会欢迎他进门，却只是让他站在那儿。我说别往我屋里边到处看。你能想象，那告诉元首说他可以进来，但不能往屋子里边到处看吗？那元首，你可以站在门口。但谢涛先生，那别往内室里边看，那不要往这里看，我有些小的秘密，那我不想让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是这么对待耶稣的。你可以进来， 是的，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但你别干涉我的事儿。行，那是危险的界限。你心里边有一些小的地方，有些小门进入你心里边的小密室。基督徒有那些的门，许多人让耶稣进来，却不愿让耶稣自由的走。他不完全受欢迎。如果我来你家，你欢迎我进去，那我感到那我是你的弟兄，那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的地方。那如果我真的受欢迎的话，如果我来到你家，那我感到如果你说那哦欢迎进来，那就是欢迎我去你家的任何的地方。那我只管走过去，那如果我想谈一会儿，那我就进卧房。那如果我想吃一点东西，那我就去厨房。那我实在觉得我受欢迎。那如果你来我家或我去你家，你说你可以站在这里，咱不能够开那扇门，那不要去这儿，那我就不会觉得受欢迎了。那今天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属于教会，那很好。但你瞧，教会里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那教会里有这么多混乱的原因，教会里边有如此多的不满，不是因为耶稣不在那里，而是因为耶稣得不到门路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们有那些的小心事，我们说、哦、不别碰那个啊，你可以进来的、那就足够了。我要加入教会，但除此以外让我经营我自己的事儿。耶稣想成为你整个人至高的统治者，他能赐福你的唯一方式是当他成为你的主的时候。主是统治权、所有权，谁造了你？耶稣所有权去你心里的每个地方。那位造物主在他面前没有秘密，打开你的心。那让我们来讲一会儿这些的小门，其中一扇是自我的小门。我们自称是基督徒的心里边发现有太多的自我了。哦，你我啊，这是给我和我的团体的，那只要他在我的宗派里就没关系。但如果是外面的，如果不是浸信会的，那或不是我的长老会的，我的五旬节派的，那如果是在神召会那里边的等等，那就没有益处。那你瞧，这样基督就不可能有统治权，他不可能是主。如果他是主，他就是统治者。如果你说啊，我想要他啊，为我做件事儿。但如果是，那如果能够从中得到那么多的好处，那如果那能会让我社区的人对我有更好的评价，那我就去教会。但你不愿打开这扇小门，我愿意接受他，但我不愿意让他进这个小地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超过了那些人一点点。我要让耶稣进来，但我绝不会去他们那些的宣教团，那他们叫喊阿们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的那些地方。我要让耶稣进来，但我不会去那些的地方，那么耶稣就还不是你的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是你的主，他是统治者。那如果他们啊带我去城里边最好的教会，那我就让他进来。我不管他们吧吧吧，那即使我要去谷仓，不管主要我去哪里，我都要去，只要是他在呼召我。我要让耶稣进来，因为他是我的主，不管他要做什么， 任由他去做。还有另一扇小门叫骄傲。哦，那东西何等的可怕，邪恶的魔鬼都关在那骄傲的心里，认为你比别人更好。哦，我才不会送我的孩子去那儿的，那他们不会穿戴，那到那里去的人，那不是我这个层次的。如果基督在你的心里是主，我们就都是一个层次的，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骄傲，那觉得有点，觉得你有点心理障碍。我也不想耶稣碰那个，因为那会那降低你在社区里边的社会地位。我宁愿降低我在社区中的地位，也不愿把我的名字从羔羊的生命册上抹掉。但他们不愿意让耶稣进去，小小的骄傲把他拦在了外面。哦，耶稣是的，我愿意加入教会，我愿意接受你，但别往这个内室里面看，那因为你可以坐在门边的椅子上，但我可不想让你那进这个内室，那就不可能是你的主。他必须要去到房子里边每一个的房间，每一个隔间，生命中一切小小秘密的权利，他必须有权利去每一个地方，那样他才能是主。他想进你的心里，为什么？是为要成为你的主，他叩门要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把自我、骄傲、恶毒，还有这一切的东西留在你的心里边，他就不可能做主。虽然你接受了进去，但他不可能是主。当他是主时，他就是管理一切的主，那是他叩门的原因。哦，主啊，让主进来，我要进去坐席。坐席是什么？是交通。在你们互相交通的时候，主和你是亲密的好友，你们是同伴。那不管你有什么，他也有。那不管他有什么，你也有。瞧，他成了你，使你能成为他。那一切都是共有的。那接着，现在还有一扇小门，那是今早我想讲的。这扇小门是信心之门。太多宣称的基督徒不想要打开那扇信心的门。那你说，主啊，你可以进来。是的，但我不相信所有的圣经都是对的。我愿意接受我教会说的，但不愿意接受其他的东西。那么主要怎么祝福你呢？如果你不能把你的信心的门打开，他怎么能够成为你的主和医治者呢？如果他能进来，你欢迎他，他就会打开那扇门，他就会走进你那扇信心的门，他就会在信心的门里跟你坐席。哦，今早我想欢迎他来到我的心里，进入每一个房间。凡我所睡的，我想在每一扇门口欢迎他，把门打开，站在那里，在门里跟他亲吻，他祝福的呗，说是的，主，凡我所睡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要让我站在这门口，我们彼此谈心。主要让我在信心的门里谈心。主要让我在骄傲的门里谈心。主要让我在自我的门里面谈心。主要除掉那一切的东西。信心。哦，你说，我愿意加入教会。但是，我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你就是拒绝让主进入信心的门里，向你彰显他自己。哦，是的，你说，但巴兰弟兄，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亲爱的， 你借着接受主是个基督徒了，我欣赏这点，但你没有活出你的特权，你把你的门关上了，你东奔西跑等等，因为你不信，你必须打开信心的门，让主进来，然后他就会将你心所渴望的给你。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那在希腊原文词在里面说让他抬起来投在海里，你相信他成了，好好，你相信这事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肯定的。我那并不需要是马上发生的，那不需要是那样的，当然不了，只要你相信。那正是今天基督徒失败的地方，圣经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对此要怎么说呢？那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希望，不是一个愿望，这是一个实体，是你实际拥有的东西。那比如说我来到你家里，那我对你说我饿了，我必须得吃块面包，你说那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多少钱？我需要2.5毛来买一块面包，我饿了。你说那这是2.5毛，那2.5毛只可以买一块面包的购买力，那只要我有了2.5毛，我就有了面包，那是实体。我拿着2.5毛站在这里可以极其的高兴，而面包却是在斯普林大街那儿。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只是不让主进来，你打开信心的门，当主说任何事时那就是真理，当主的应许临到你那是实理，当信心锚定，知道神不可能说谎，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我拿到了2.5毛，那不只是我想象的东西，我拥有了2.5毛。我走出门，那我极其的高兴，就仿佛我有了面包一样，因为我有了购买力。那如果有了信心，事情就成就了，主可以打开那扇门进来，在我心里将神的信心赐给我，当我真的能信他时，事就成了。可当时可能并没有发生，那你知道圣经说摩西存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么许多人那看了在路西菲尔放映的一段的时间的实践，那很好的影片，那摩西存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存心忍耐那看不见的，那表示他坚持。亚伯拉罕他75岁时，神赐给了应许说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那事情就解决了。当亚伯拉罕打开他的心信心的门，说他必成就时，那随着他越来越老，圣经说他就从来没有因不信而软弱，反倒信心坚固，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知道神能做成他所说的话，那就是信心。几年过去了，撒拉没什么两样，但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让耶稣进来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可以接受祷告受膏抹，或神说要做的事，神可以在你面前行神迹， 你能看得见。那如果你没有马上得医治，这就是了，我根本没有得到，下次我再回来了。那讲那不叫信心，你必须让耶稣进来，说主啊，这是门，请进，住在这里。当他进到里面时，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我站在门外叩门，他想进入那扇信心的小门。如果他能走进那扇门那里，那就是一件解决了的事了。我手里拿着两毛五走路，这对我来说就跟我得到的面包一样，因为我有了购买力，那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实体。当信心在心里落脚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摇动它。工作完成了，神已经解决了，永远的做成了。我去了街上，我趟过河，我走过荆棘地，我一路上越来越饿，我还没有得到面包，但我一直走着，一直欢喜，因为我有了购买力和确据，那面包属于我了。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在我到达那里前，我可能饿得腹部绞痛，都出现了幻觉，像个疯子一样拼命地穿过丛林。但只要我拿着那两毛五，面包就一定会来的。这就是了，只要这信心锚定了，医生等所有东西可以会拒绝我，但我会在那儿的，我会得这一阵的。神怎么说了，我会让耶稣进到我的心门，我的信心给了他，他赐给我应许，没有什么能骄傲他。信心的门在那里，信心。有多少基督徒把耶稣拒之门外？有多少五旬节拜的信徒把他拒之信心的门外？有多少浸信会的信徒？多少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那扇门会有很多的门，我可以再说一道门。那是通往你眼睛的门。耶稣说，你是瞎眼的却不知道。他是在讲今天的教会属灵上瞎了。那天我在讲，那这是我不能公开说的原因，是对索斯曼弟兄、那利奥金他们、那其他许多人说的。这会成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人们看不见这些事儿呢？为什么他们明白不了呢？甚至那张照片本该震动万国的，那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刊登它。联邦调查局的乔治莱西怎么说？他说，布兰先生有朝一日的照片将挂在小杂货店里边，但不是你在活着的时候。他从未有回声，从未有回应，直到那天。我想是的，想到波斯兰的那个疯子，想到印度的巫医，想到和尚的小鱼儿、伍德弟兄，想到那些绝无错谬的事儿，那些证据。然而我几乎无法出去举行大型的布道会了，那被阻拦了，有东西会放开，但他阻拦了。那什么，人们从未认出伊利亚直到他离去了，人们从未认出这么许多人，我们从未认出约翰是谁，直到他被砍头了；我们从未认出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直到被钉了十字架又复活了。圣徒帕特里克，他恨恶天主教会，他抗拒他们。但他死后，他们册封他为圣徒。他们从未认出他是个圣徒，直到他死了离去了。他们从未认出圣方济各是圣徒。他抗拒天主教会。他是个步行的传道人，手臂下夹着圣经，走到河边传道。那些两鸟鸣叫，他说，小姐妹请不要出声，我正在传讲神的道。他们就闭嘴了。但人们不知道这个，直到他死了很久以后，救了法国的圣女贞德。这女孩是个圣徒，她是属灵的，她能看异象，是个属灵的女子，她听见天使跟她说话，她听见神的声音， 他看见异象，人们怎么说呢？说的是个巫婆。天主教会钉了一根树桩，把他绑在树桩上烧死了，那些神父干的，他呼求怜悯。200年后他们意识到他是个圣徒，那所以他们做了许多的忏悔，把那些烧死他的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在河里，那当然是许多的忏悔，但他们认不出他，直到他来了又走了。耶稣说他们不能够相信，因为以赛亚说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昨天晚上那叫圣经的扉页，那是在不久前主给我的一个意象中，我跟教会讲过了这个意象。后来主对我说去非洲，然后回到印度。我说主啊，好的。巴克斯先生在加拿大芝加哥，他告诉我说让我们去印度，也别管那些的南非的白人，那他们不要好好的跟我们合作。我说好的，那我就忘了异象。那当我回到家时，除了天使，一道火柱，一道光，就同一位在两个房间之间遇见我。他说你像我说的那样去非洲。一年后那他们又说服我去，我又忘了那个异象。那我没有写下来，我跟我儿子在葡萄牙，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我整个晚上患病。那第二天早上我去浴室淋浴，那进去的路上，那主的天使站在那说，我想我告诉过你要先去非洲。我说主神呢，我不配做你的仆人。我说主，你若愿意，那把你的灵提去赐给别人吧。那直到几天前，在我今年为去非洲做安排时，那他们正在那里安排。那昨晚我在异象里边见，那神知道我会失败。那在异象中，那直到昨晚我才看到，我叫索斯曼弟兄Leo他们所有人过来。异象说你要先去印度，然后回到非洲。那叫我亲自写了下来，我自己写下了这事儿。那天清早，我从所躺的床上跳起来，他看见主进了房间，我准确地写下了异象说的事儿，照主在那里告诉我的，我读了许多次，却从未注意到昨晚，但我叫的小伙子们就在我圣经的扉页，那许多人读过了它，上面说叫一群那半裸的人来，我向他们传道，他们正在欢喜，后来一道光闪过，显出在非洲那白人与黑人在一起。从未看见这个，我看着他，我们的眼睛开了，神的打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主要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主要让我看见我周围是什么，让我看见有什么事要发生。当我想到这地上瞎眼的人，他们看见却不明白，看到神进入聚会中行耶稣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看到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行作成就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他们却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呢？因为他们的眼睛没有打开。我的朋友有一天都会打开的，但那时就太迟了，时间会过去了。我奇怪，那你只要告诉我，那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那这样的事儿是这个，而我却不知道吗？那从他们头上过去了，他们却不明白。你明白我说的了吗？那从他们头上过去了，是的。然而你却在仰望某件大的事情在将来发生，而它就在这儿。你没有看到神呢，进入我的心里，打开通往我眼睛的门，使我能看见。那一天，格鲁巴和他的朋友走在路上，从伊玛乌斯来，我说是要去伊玛乌斯。在路上耶稣跟他们交谈， 他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坐席，他们悟性的眼睛却是关上的。等耶稣进到里面，他们都安静了。耶稣行了一件小事儿，他们认出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做的事儿，那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马上就打开了，耶稣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回去在路上欢欢喜喜地说，主真的复活了，因为他整天都与我们在一起。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有了悟性。我们的耶稣能进到人们中间，行同样那些事儿。但发生了什么？人们会走开说的是心灵感应，哦，那可能是个通灵术的或算命的，那种的方式发生的事儿。哦，巴不得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是什么。那通往眼睛的门是在心里，那不是你用眼睛看见的东西，那不是眼见，那是看见。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是用眼睛看见，你是用悟性看见。你用眼睛看，用心领悟。所以通往眼睛的门是在心里，因为那是悟性的门。哦，我明白耶稣说他在末日要做这事儿，我明白这些事儿是神的迹象。那是多么的不同，他对你成了现实。如果我们的眼睛开了，事情就大大的改变了。主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帮助你，他天天站在你的门外，但你没有认出来。不久前我听见一个牧师讲了一件那让我感动的事情。在南方那里有个老人，来一个黑人，他是个很好的老人，但他们无法让他跟神看齐，他就是不肯去教会。那然而他是个很好的老人，但他们无法让他去教会。所以一天他跟牧师去打猎，他是个很差劲的射手，什么也打不到。那天回家的路上，那他们打到了那么多的猎物，那一只他们满载着猎物而归。那老黑人的名字是加百列，那他称自己的简称为加百。他满载猎物而归，把猎物挂在身上，那他几乎都走不动了。他跟在牧师的后面，那不久那他拍了牧师的肩膀，他说，牧师，那牧师说，是的，加百，你想要什么？他说，星期天早上我要在痛悔者的凳子上找个位置，我接受我在教会里边的位置，在那里过剩下的日子。牧师说，哦，加百很好，但是什么导致这个突然的改变呢？那当我们跟你交谈时，敬虔端庄的人跟你一起祷告劝说你，那你都是把你的心转过去。他说，老板，你知道我知道自己是个差劲的射手，我打不到任何的东西，那看看我得到的猎物，他一定是爱我，不然他不会把这些猎物给我的。这就是了。那是什么？他的眼睛开了，他意识到谁给了他猎物，猎物是从哪儿来的。耶和华说，牛认识他的栏，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认识。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些美善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的眼睛开了，能看见。不久前一个人在去海滨的路上，他去那里休息，他想要更新一下，因为那他喜爱，那因为他想他会喜欢听海鸥的叫声。那当海浪轰鸣在空中爆裂时，那海鸥在水面上飞过，如果白色的浪尖，他想要闻一闻那咸的海水的味道。他说，在海边旁边住一会儿， 那正是很好的休息。那我很想休息一下，我想住在海边的旁边，看看大海所能够展示的一切，蓝天倒映在水面上，咸的海水的泡沫在大浪中翻滚撞击卷起来。他说如果我能够站着看见那个听见海鸥鸣叫的声音，再去那海滨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人，那是个老海员，一个从海上来的水手。他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海滩享受大海的美好。那这个老海员说，我没看到大海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水只是水罢了，天空只是天空，海鸥只是另一种鸟罢了。你瞧，他看得太多了，以致大海对他成了平常的。大海不再使他激动了，那就是你们会众的问题。你们看见了神的良善、神迹和属神的事运行工作，直到他对你们成了平常的，你再也注意不到他了。在聚会上，我注意到人们主在变明的恩赐下，在会众中大声地说出来，就是他在加利利行走时所做的，就是他应许说他要做的。那人们，那第一次他们说，哦，他以前曾经，哦，那一定是主。第二次就说，哦，成了，那不就说了，就是另一件事罢了，变得平常了，他过去了，你没有留意他，你悟性的眼睛，你的心对他关闭了。激动，如果复活的主耶稣站在我们中间的祝福本该把每个灵魂送到高处，超过这世上任何东西所能够激动的。他本该对你做些什么，他本该震动你的心，直到你打开每一扇信心的门，还有别的一切，说主耶稣啊，现在完全的得着我吧，把我带进你的眷顾中，进入我的心里，除掉我的自我，除掉我的误解，除掉我的疑惑。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接受我的一切，做我的主。在教会那么做之前，我们就还是在瞎眼的行走，耶稣在叩门，我们却把他拒之门外。让我们祷告一下，我们低头，当安静的低头，我们面朝尘土，我们就是从那里被取出来的，有天这必死的肉身，那结果要归回尘土。今早那这里有这样的人还从未以这种的方式向耶稣打开他们的眼睛吗？那你现在愿意向他举手说，耶稣可怜我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年轻人。此时我要打开我的心，说主耶稣接受我的一切，完全的得着我，做我的主。祝福你先生。那你说做我的主，神祝福你女士。做我的主，管理我骄傲的主，管理我信心的主，管理我眼睛的主，管理我看见的主，管理我听见的主，管理我胃口的主。我可以说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时间不允许了。所管理我一切的主，神祝福你律师，那是神祝福你弟兄，接受我主，神祝福你弟兄，照我本相接受我主，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后面的你是的，照我本相接受我主，完全的管理我，不是让我引导你，而是你引导我。那个人说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个人说那天他去了草地上牵了一匹小马，他把绳子绕在小马的脖子上，然后在马的瘸环上打了半个结，要领小马回谷仓。那在他到达谷仓前，那小马开始领着他了。那事情就是这样，神抓住我们，我们却想引导他，让他来引导，他知道这路， 他走过了这条路，他预备的道路，我们不知道这路，那为什么我们想要脱离这些东西呢？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他，说主啊，你引导我，我必跟随。也许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也许基督已经进入你的心里，但你从未向他释放你的信心。你说主啊，请进来，从我心里边除掉一切的疑惑，如果你的道怎么说了，我就相信。从今天起我接受你，我想你把弟兄刚才说的赐给我，就像买一块面包的两毛五分钱一样。在今早为病人做的祷告中，我要接受你，我相信你要做这事儿，我欢喜的前行，不管什么时候发生，那它一定会发生的。今天你愿意向主打开你心里信心的门吗？你愿意，那就举手，说主啊，我在这儿，神祝福你。许多手举了起来。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我的不信，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主耶稣，你看见了这些人的手，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站在那里，那是你在叩门，愿他们不往外看某个虚构的神话，而是愿他们直视钉十字架的神儿子的脸，愿他们今早得着前所未有的悟性。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有困难，撒旦以各种的方式跟我们征战，甚至今早这场聚会，那没有在这里发祷告卡，让城外的人能排队上来，是你可以照着一个属神的恩赐和旨意，借着你自己的大能来显示你同在的丰丰富富。但你是神，掌管一切，你掌管困难与环境。神呢，我祈求你抓住每个人的心，隔着通道能去往每个房间和心室，愿他们此时打开心门，所举的手那由于自我疏忽有些事儿，那不像你想要成为的，那赵白文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你没有住在那个心室里，愿他此时打开。主耶稣啊，请进来，那你跟他们同住。主啊，我们也为此时这些生病受苦的人祈求，愿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大大的震动这群人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让他们的心得以打开。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广播通知了，那会堂里也讲了，今天我们要发祷告卡。那我们在不但堂发祷告卡的原因，那是要得到那些城外的人。瞧，那在本城的人，我们在这个教会，那天天或时不时的，那又为他们祷告，要得到那些城外的人，那辨明的能力。那唯独在基督里任何人都知道这点，那能力只在神的里面。那当基督以肉体那肉身在地上，那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他在加利利以及不同的地方行走，他没有宣称有能力医治病人或行神迹，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做什么直到父先显给我看要做什么。那任何人都知道经文约翰福音五章，那都知道那是真的，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直到父指给他看。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他自己神居住的帐篷，他的身体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事子才能做。那你注意， 当他来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他不能做事儿。他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然后转过身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众，那你知道那话是怎么说的？但他对我们如此的仁慈，允许我们有一些那样的聚会。是的，他要做什么呢？让这城市这些人，那些在附近的人从来没有出来参加其他聚会的人知道他是活着的神。他说，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做同样的事。他说，还不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是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直到时代的末了。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外邦时期结束的日子里，此时一切都就绪了，等候末日教会能够回家，那是基督正在等候的事。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神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他今天是一样的，他不愿，他现在宽容，不愿一人沉沦。大的神迹奇事发生了，人们说，哦，我们正仰望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我的朋友，时代就快要结束了，外邦人快完了，现在是末世了，现在是接受基督做好准备的时候了。那听见朋友们，我不知道那房子里没有祷告卡，一张也没有。那贝勒刚才在这的某地方，他都有100张卡要发，但是没有来啊，把卡发给他们，他们必须开始聚会的，所以我们没有干扰那个。我说呢，会叫人们上来为他们祷告的。但我感觉到基督的同在在这里，我感觉我已经预备好了。那甚至这个信息今早也是为了那个目的给教会的。那不管怎么说，那仇敌某种的方式搅扰了我们，但我相信基督能够践踏仇敌，如果我们的心跟基督和好的话。那这么许多举手的人，那当然这聚会结束，那既然呼召一座，那我要你们来这里为神为你们所做的事而感谢神。那他们接受信心，那什么是信心？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排条祷告队列，那领十几个或更多的人经过，那便没人赐时候能力。那如果这里人到讲台这里，那你们注意，我48岁了，从我大约2岁起就看见异象，异象没有一次失败过。甚至当我说出来时，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成就，但他还是那样的成就了。那就是神，瞧，那必须得是神。如果神在场应验他的道，那证明那我所做的事你没有做，那的证明是那样的。那神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能看到那经文成就，那么每个应许都是真的。等耶稣在地上时，那等一下，当他在地上时他说了什么？那这个是他说的，他说，你们拆毁这身体，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他怎么知道要建立起来呢？因为先知大卫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也不要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耶稣知道他是那受膏的弥赛亚，他知道那是他的位置，那借着知道那是他的位置，那注意，那既然知道那是他的位置，那所以他能够做出那个声明，因为那应许适用于他。他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那如果你的悟性打开的话，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那应许跟他有关，他知道这应许必须成就。那听着朋友，每节跟你有关的经文，每个跟你有关的应许都是你的，就跟是耶稣的一样，肯定是的。那是为什么我今早站在这里，如果主允许，我要求他做一件事。那在这里，那这儿很难，那等等，那在我说，不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而是因为主的道说会是这样的。瞧，他的道说会是这样的， 我要求神越过祷告卡这件事，那我要求他，那看他会不会这么做。那记住，让我继续录音，那这录音机要录下来，那房间里面有其他录音机，我没有说主一定会，那叫我没有说，那我要求他去，那如果他愿意，那么会很感激的。那如果说，那我说，那底下没有一个人有祷告卡的，那底下有多少人生病了，那请举手。那想要得到从主来了一些的东西，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那我能看见你们的面孔，那所以我大概能说你是谁。那所以那我能说，那如果是从这个教会来的任何人，我不要那些人。我要主只给我看某个从伯拉罕堂以外来的人，那某个从城外来的人。因为如果是从伯拉罕堂来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祷告卡要得到不在伯拉罕堂的人。那好像那人们会说，哦，他认识那个人。那辨明的事就是那样来的，在意大利、德国、瑞士、非洲、全世界，那他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他怎么降在这里说出三四五年以后发生的事，每一点都恰到好处？那是基督。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是谁？基督。当时的是什么？那我问你们一件事，想一想这点，他是什么？一个火柱，火柱。那当他来到地上时，他说他是那火柱。那以色列人说了，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们说我们的祖宗从属灵的磐石喝水，他说我就是那磐石。他们说摩西在燃烧的荆棘里边看见他，他说了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位，我是在荆棘中。他说了我从神那里出来，火柱，神是光，我们知道这点，神住在灵里，不在肉体中。那在这光柱中，耶稣说我从那光柱出来又回到那里去。那他可能不在你的神学里，却在圣经里。耶稣怎么说？那当他受死埋葬复活以后，圣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去逮捕信徒，耶稣又在那火柱中向他显现，向他祈祷。那里是可能的，那一个人看见了，其他人却看不见。那些跟保罗在一起的人看不见的火柱，他们说我们听见响声却没有看见光，但那光对保罗如此的明亮，甚至把保罗的眼睛弄瞎了，好几天都看不见。火柱，他来到，他有火柱来到监牢中的彼得那里。那今天他在这儿，如果魔鬼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会做魔鬼的事。那如果你是个歹徒，一个灵，那如果约翰·德林杰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会拿枪杀人。如果任何东西的灵在你里面，他就会使你举止像那个人一样。如果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举止就会像基督，行基督所行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就是了。那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荣耀神。那我正在成为一个老人，我知道我在地上的日子没有多久了，我不知道，我不能那么说了。我希望他活着看见主的再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传讲另一篇道。那我们不能那么说，那都掌管在神的手里，那我不知道。但这是一件事，如果我们求主尽早进入会众中间来做一件事，那这事儿是绝无错谬的证据，表明他是同一位复活的基督。做他走在加利利海岸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我想知道多少人会说，我放下祷告队列中的位置，即使没有教导我，我放下我的位置，我相信信心会锚定在我心里，那会坚定的那把我举向基督。我今早从这会堂里面出去，如果耶稣今早进入这里这些人的身体里，赐给底下人足够的信心，像那个摸了耶稣衣裳妇人所做的，耶稣转身来说有人摸我，那他们说大家都在摸你，他说但我感到我变虚弱了。他往那里边观看，直到找到了妇人，那他说出了妇人得了什么，他的病是什么，说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个是耶稣，那告诉我除了耶稣活在地上的人还有谁这么做过？只给我看历史在哪里发生过。为福克斯的殉道时，有约瑟夫的早期著作，有彭博的早期时代，有希斯沃普的两个巴比伦， 从来没有说像那样的任何事情发生，直到今天。是的，因为我们在末世了，我们是在转折的时期，外邦人的时期要结束了，不久我们就要化为灰烬了。你接受他，如果他这么做，那我没有说的会；如果他没有做，那么就叫祷告队列；如果他做了，那你会说，我知道这人绝对是陌生人，那神做了那事儿，我相信主耶稣在场，他把我的病历握在手里，我要交托，我要接受，像两毛五分钱一样，我要从这里出去为我的医治感谢神。你会这么做吗？那请举手。那这里有多少人愿意说你要这么做的？只要举手。到处都是，太好了。哦，那把你自己准备好，把心打开，说耶稣啊，如果你曾在我的心上做工，现在就做吧。清除一切的不信，让我在这里醒起来，摇醒自己。这些年我越过了一些东西，错过了它，这是真的吗？我被封闭起来了吗？是的，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但是我有让你进入任何的地方看见你吗？如果你今早能看见他，信心就会锚定，疾病就会离开，也就会痊愈。现在我相信，哦，我希望你相信。神的，求你应允是我的祷告。那在我做之前，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日子。主啊，我意识到，所能发生的一切的事都必须是你许可的才会发生。这里有很多人，有十几二十个人，也许他们处在严重的情况里。若不是因为你，有人就好不了了。我祈求你向我们应允这祝福，父，我们知道只有一个途径能接受信心的。圣经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神的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道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神的道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主神呢，我们努力让信心进入人们的心中，把他们的门打开，使他们能看见并知道是神的良善允许这些事发生。主啊，怜悯我们。等我跪在这祭坛旁边，怜悯的神呢，可怜我们。主啊，为这里每个人祈求，为这帐幕的人，为成败的人，为所有人。你说出信心的祈祷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他们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们意识到人们接受任何的东西却不肯靠着道，也持续不了多久。我想到以色列人，他们都绊倒在超山上，后来倒闭在了旷野。主啊，真的，除非人们在你的道上有坚固的信心。主啊，今早求你应允，愿你伟大的同在允许我们所求的这些事，使我们得以知道便看见神的荣耀。愿此时在这里的每个人，愿另外的一些的事情，那信心借着神圣灵的渠道降临，此时恩高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当他们今天离开这会堂时，他们会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因为我们看见了主复活的生命。我们曾经纳闷，但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的，现在打开他们信心的门，走进去，向他们启示显明你的道路和旨意。主要帮助我， 我是你国里一个可怜的臣民，我不配。我祈求让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疑惑、惧怕、过犯、冷淡和我所做的一切都蒙赦免。主啊，赦免我，帮助我成为你一个精明聪明的仆人，使我能在我的弟兄们面前称颂你的名伟大。主啊，在我没有力量做的事上赐给我力量，不是为我的荣耀。主啊，这些年你肯定试炼了我，我祈求今早我在你心里蒙恩，使我能得这一点交通的时间跟你一同作息。主啊，求你应允，我祈求你现在帮助我，赐给人们信心，因为我起来要看你所做的事，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主耶稣没有义务为我们做这事，我要求他至少给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三个我不认识的人，求他向我启示。那我要你们每个需要任何事情的人祷告。那主所启示的事若是真理，你会知道它是不是真理，若不是真的，那它就不是真的，你自己会知道的。但如果它是真的，那你就拥抱它，接受它。如果它今早站在这儿，它会做什么？如果它站在我所站的地方，有像我所站的一个的肉身，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说主耶稣啊，我需要医治，你认为他会怎么说？我说我为你受死的时候就医治了你。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肯定的，他已经完成了。那什么会赐给你更多的信心呢？让那边弟兄和我去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用油抹你们吗？圣经说要那么做。好的，我们相信。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用抹油，有时候他们让他们有辨明的恩赐，找到邪灵把邪灵赶出去。有时候事情是那么成就的，有时候事情成就那是借着在耶稣走路时，那我们是那是来赐给使徒的，那是使徒所做的。许多时候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做，那哪个更有效果呢？那我们在这里有那么多的聚会，现在哪个更有效果呢？上主耶稣下来亲自证明他在那个超自然的领域里吗？会堂里有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毛病或你是谁，请举手。如果有的话，会堂里有人知道我不认识你，只要举手。谢里先生，我想到处都是。好的，主要现在取决你的主，我能做的就这些了。父神的，我祈求你应允，愿这些人能在以下十分钟里，愿许多人走到祭坛上，让他们的心被充满，能够看见主要开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眼睛，像那些去以马忤色的门徒一样，他们整天与你同行却不认识你，但当你做了一件事，他们知道除了你没有人能做，他们便认出了那是你，那是在你受死埋葬和复活以后。父啊，今天在这些人中间应允同样的事，圣经说三要成为一个见证。所以神呢，我祈求今早在会众面前做一个证实，不需要带到讲台上来，这都在你的恩典中。主啊，愿此事成就，我为了耶稣的缘故，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紧张的时刻，那是对我又怎么样呢？但我相信我所传讲的，我实践我所传讲的，靠着神的恩典实践。神与我同在，帮助我。神，你知道我不是凭自己说这些事儿。你的眼睛开了，说哦，我认识布兰迪逊很久了，我看起来这事，但我告诉你，不管他是谁，他可能是查尔斯·布兰汉的儿子等等，但我知道一件事，神借着他做了一件事，那就看神，不要看人。 神不想显示我，他想显示了自己，那是他。那如果异象临到，那在这里亲爱的姐妹，我想转眼不看那个。愿神怜悯。有男人坐在这儿，异象在他头上，他看着我。我想我跟你是陌生人，你想摆脱一个习惯对吗？想摆脱抽烟是你想要做的事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啊，不，是只是坐在这后面的年轻人，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如果是请向这样挥挥手，那正是你刚才祷告的事吗？好的，你相信吗？是什么做到的？他摸到了什么？圣经说耶稣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他从未摸到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他摸到了这里的基督，基督使我们的嘴唇和眼睛说话。年轻人，你把手举了起来，我看见了一只举着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愿接受我告诉你的事吗？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你认为他真的得救了吗？你的女朋友，你正在为他祷告，对吗？那你也想要他得医治，对吗？如果事情站起来，你是的，对吗？那要对神有信心，你就必得着。我跟你是陌生人，年轻人，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吗？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如果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你从未见过，那你现在可以坐下，得着所求的了。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这事儿，你相信吗？那姐妹，几年前那是个笑话的，现在不是笑话了。我知道主会那么做的，我说我认为他会。你不能把神当儿戏，他是真的。你若能信。有个妇人坐在这面后面，她正在为某人祷告。妇人有神经紧张，在信仰上是天主教徒式的，她住在梅克斯大街，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女士。好的，你相信吗？那就得着你所求的。你若能信，后面的那位你怎么样呢？那你知道你不是在太后面，基督准确的知道你坐在哪儿。我奉耶稣的名挑战你，现在相信他在这儿，他的灵在这儿，他的能力在这儿。那这里坐这个男人坐在很后面，现在正看着我，系着一根绿色的领带，像是穿灰色的西装。他也在祷告，他想某种的胃病得医治，那肠胃胀气。是的，你坐在后面，我告诉你是谁，你昨天去看了医生，检查了你。是的，我不认识你，你知道这个，但神认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先生。赞美归给永生的神。坐在他后面下一排的女士，后面那位三排在那里为你残疾的婆婆祷告。如果你相信，那就没事了。有个年轻人坐在那儿，手举到嘴边正看着我，很后面，他把手放在嘴边正在祷告。他周围有个像是忧伤的灵，他正在擦眼睛，我能看出是个年轻人，他正在为某人祷告，是他的一个亲戚。那人住在精神病院，是个年轻人，那是他的小舅子，神经紧张，是精神病。是的，先生，你有信心，神必为你成就。 我挑战你对基督的信心，你相信他们？那是三个了吗？那是有超过三个了，对吗？现在你相信吗？你的信心安定了吗？你的心打开了吗？如果你心打开了，请举手。门打开了吗？让我们低头。主啊，可称颂的耶稣，现在近前来吧。神啊，我感谢你父啊，你应允了这些的祝福，让这些在场的人知道，那不是你的仆人，是天上的神，今早借着进入我们中间，允许这样的事成就，尊重我们，在外邦人的时期，从地上抹出钱，向外邦人证明你是弥赛亚，你是天上的主神。主啊，你在这儿，主啊，我祈求你像过去一样，再赐给这群人一个大的震动，打开他们的悟性，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相信你，若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疑惑和不信，他们就又会走进他们的罪中。愿此时有这样的祝福临到会众，使他们知道圣灵现在正在场，都愿意医治他们，就像在医治任何人一样。这是建基在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上。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医治大能此时席卷会众的心，医治他们每个人。主啊，我感谢你，那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进来时，主的灵兴起一个标准抵挡他，打倒了他。那个了不起的撒旦，他宣称自己了不起，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伟大的那位，他和父神是那位伟大的。主啊，我祈求此时借着你的灵，愿你在会众里运行，医治每个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你相信因他受的鞭伤，有东西锚在你心里，你得到了，那会使你走出这会堂的两毛五吗？你得到了吗？请举手。我得到了，这是一个锚定的信心，我不管需要多久、多少天、多少小时，我此时得到了我医治的购买力，我此时要走出这会堂，仿佛我完全好了一样。当你站起来，这里可能就好了，那你可能没好，你可能一个星期也没好，我不知道，但你一定会好的。如果你有信心相信的话，神就是信心，全心相信他。那现在跟神一起关在里面，那像这样开始说，主啊我相信，主啊我相信，我所有的疑惑都埋葬在泉源里，主啊我相信，救主啊，提升我对你的信心，直到他能够移山。哦主啊，难道你会出错吗？你不可能出错。第一，如果不让弟兄没有一句话要说的，你的道那么说了。那第二，借着恩典允许不让弟兄，那往这会堂里边看到许多人做你行走在加利利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如果心里有点疑惑，主要把它除掉。在我的日子完结之前，在我被召去审判台前交账之前，除掉我不信的罪。此时是我赎你，让我赎你。神祝福你们是我的祷告。那些那当你们祷告时跟神一起关在里面，那些举手想要跟神同行，想要向神打开自己的心的，那现在祭坛打开了，我的朋友，我邀请你们每个人来到祭坛前跪下，说出耶稣，我求你怜悯，我想要你进入我的心里，挪去我一切的疑惑，挪去我一切的惧怕，挪去我的自我，挪走一切，你进来，进入我的心里，做主。哦，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但你还不是我的主。神祝福你弟兄。那这样的名字是戴维斯，他来自弗吉尼亚，他来到这里边放弃抽烟的习惯， 那还有一个小的怨恨，从那小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对一位亲人存着怨恨，那是他今早在祭坛的原因。那来吧，邀请你走向祭坛，跪在神的基督面前，标出一杯一杯的这个的账目，主今早谁在这里，我们可称颂的救主。那你来吗？你被邀请了，主耶稣在等着你来，等着要把你心里一切的灵清扫出去。神灵他儿女前行，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血，有经悲痛，神赐一首歌。今早走上来，跪在主的面前，有时在山上太阳如此灿烂，神灵的儿女前行，有时在谷中，在漆黑的夜晚，神灵的儿女前行，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血，有经悲痛，神赐一首歌。无论是白昼还是漆黑夜晚，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血，有经悲痛，神赐一首歌。无论是白昼还是漆黑夜晚，虽然悲痛临到，撒旦反对，神灵他的儿女前行，我们靠恩得胜，击败魔鬼，神灵他的儿女前行。你不愿意神引领你吗？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血，有经悲痛，但神赐一首歌。无论是白昼还是漆黑的夜晚，那我们唱歌时邀请你了，神若是在叩响你的心门，能让你打开自己的心，看到主的同在，享受他是你的主，你的统治者所带来的祝福，忘了你在这个小小的帐幕里边来到单单的宝座前，跪在这些哭泣的人旁边，打开心门，让他打开你的悟性，使你成为他的孩子，能服侍他。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的最后一段。那现在邀请你们，那请上来吧。
远离泥潭困境，远离世俗尘埃，神灵他的儿女前行，升到天堂荣耀，进入永恒之日，神灵他的儿女前行，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血， 有尽悲痛，但神赐一首歌，无论是白昼还是漆黑夜晚。
那轻轻的来唱，
有经过水，有经过浪，有经过火，但都经过雪，有尽悲痛。
那你明白了吗？
无论是白昼还是漆黑夜晚，
那我们谦恭的在荣耀大君王和平的君面前低头。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们，像此时在场的这伟大的圣灵，敞开了你们的心，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凡什么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神为我们成就这事。那孩子们，你们在会堂的任何的地方，只要低下头当我们的弟兄祷告时，那要真正的敬畏就必得着你们所求的。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姐妹请继续慢慢的唱。